很多朋友留言啊，让再讲讲生酮。那今天呢，我们就参考《生酮》这本书，阐明生酮的原理，纠正错误的观点，点明在执行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事项。这本书其实包含了两位生酮的研究博士基于百篇同行评审的论文的科研总结。那我们就试试用深度思考的七个问题，从化学底层呢拆开碳水、脂肪和蛋白质在身体的真实的角色，看看失去碳水化合物之后，身体到底又会发生什么。首先就是第一个问题啊，如果不吃碳水，只吃脂肪和蛋白质，脂肪可以顺利的燃烧吗？不能顺利的燃烧，但也不是完全不烧。脂肪进入肝脏之后啊，会被分解成一个两碳碎片乙酰辅酶 A。这些碎片啊，需要进入三羧酸循环这条能量的流水线，才可以被彻底的氧化供能。但是呢，这套流水线有一个硬性的要求，就是必须有四碳的搬运工草酰乙酸接应这个二碳的碎片，去拼成一个六碳分子，才能够启动处理。这就好比是你想过河，但是你不会游泳啊，就必须要有人划着船载着你过去一样。这种搬运工的最主要的来源呢，是碳水分解的产物丙酮酸，脂肪分解的甘油，蛋白质分解的氨基酸也可以补充一小部分，但是呢，效率呢就远远不如碳水了。断碳之后，搬运工的数量等于大幅度的减少了，流水线整体就会减速，那二碳碎片呢就会在那个入口处啊去堆积。第二个问题就是，多吃蛋白质可以解决搬运工不足的问题吗？其实它能解决部分，但是这个代价是不小的，而且过量反而会阻碍生酮。很多人以为生酮呢就是大口吃肉，并且高蛋白的饮食，但是书里特别纠正了这个误区，标准的生酮饮食啊是中等的蛋白质、高脂肪，而不是高蛋白。蛋白质被消化成氨基酸之后啊，确实有一部分可以通过糖异生合成那个搬运工去补上缺口，但是糖异生是按需生产的过程，只有长期显著超量摄入蛋白质，才会生成多余的葡萄糖，轻度削弱酮体水平，让生酮效果打折扣。更重要的是呢，蛋白质的本质工作是构建和修复身体的组织、肌肉、免疫细胞、酶、激素等等，都要靠它。把结构蛋白拆了当燃料，等于是把自己家的承重墙拆了去建另一栋建筑，短期可以应急，长期呢就必然会损耗身体的核心的功能，还会额外增加肾脏的排氮的负担。那第三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身体不能够直接把这个二碳碎片劈开烧掉呢？这样的话不就不用请搬运工这么麻烦了呢？因为其实这个在化学上做不到，这个二碳的碎片的碳碳键又短又稳定，人体是恒温的37度的这个条件，所有的代谢酶啊都撬不动它，身体呢就只好换一种策略，不去硬切，而是先把它变大再去处理，让四碳搬运工接上这个二碳的碎片，拼成六碳的分子，分子骨架变大之后就出现了脆弱的断点，酶就可以在常温下有序的去把碳原子逐个的去拆解掉，完成这个能量释放的过程。那举个什么例子去解释它好呢？就好比你本身铁石心肠没有弱点，但是有了它，有了家之后呢，就有了弱点。那第四个问题就是，断碳之后身体到底又会发生什么呢？碳水断供，血糖下降，身体首先就会启动糖异生，利用氨基酸和脂肪分解的甘油合成葡萄糖，优先供能给大脑。这个过程啊，会抽走本来就不足的四碳搬运工，让三羧酸循环呢进一步的去减速。那与此同时呢，脂肪还在持续的分解，两碳的碎片越积越多，当堆到临界值的时候，肝脏就会启动一条备用的通路，就是把堆积的二碳碎片打包成酮体，释放到血液里面。很多人以为酮体是代谢的废料，但书里呢给出了更完整的演化视角，这不是代谢的故障，而是人体演化出的生存机制。在远古食物匮乏的时候，长期吃不到碳水，酮体就是人体的备用的高效的能源，只是断碳的初期啊，身体还没有完成代谢的切换，脂肪分解速度远远超过酮体的利用速率，才会呈现堆积泄洪的那种过度的状态。那紧接着第五个问题呢，就是酮体对身体会有什么影响呢？适应生酮之后啊，酮体的价值其实远远不只是功能，它作为能量源可以穿透血脑屏障，为大脑提供大约70%的能量，而且它不会像葡萄糖那样引发血糖的大幅的波动，这就是很多生酮的实践者反馈头脑清晰、注意力持久的核心的原因。同时，酮体呢也是心脏骨骼肌的优先供能物质， 在氧化的过程中啊，产生的自由基副产物更少。此外呢，酮体还是一种重要的代谢信号分子，这也是生酮能够辅助改善多种代谢疾病的深层的机制。那关于大家最担心的安全问题呢，书里边也给了明确的边界。健康人正常执行生酮是不会引发酸中毒的，但是要注意，大脑仍有部分细胞啊，它必须依赖葡萄糖去供能，这部分刚需始终要靠糖异生去满足。而在生酮适应期呢，也就是常说的酮流感阶段，多数人经常会经历乏力、头晕、注意力下降，这是身体在调整代谢酶系统、重新平衡电解质的反应，需要补充足量的钠钾镁，循序渐进的减少碳水的供应。那第六个问题就是，既然生酮有代价，为什么临床上还要用它呢？因为其实针对特定的状态，生酮是可以精确的去调控代谢的。这本书呢，梳理了生酮的百年应用史，其实它也明确划分了生酮的不同的类型，包括标准生酮、循环生酮、靶向生酮和治疗剂生酮等等，分别对应不同的目标。而且它绝不是一刀切不吃碳水这么简单，尤其是治疗级的生酮饮食，它有严格的食材标准和监控的方案，需要全程在医生的指导下去执行，和在家不吃主食瞎吃完全不是一回事。那紧接着第七个问题呢，就是普通人到底怎么去看待生酮饮食呢？其实对于大多数健康的人来说啊，没有专业指导的自行长期严格生酮，它的风险是有可能大于收益的。核心的问题从来不是有没有用，而是代价和边界能不能够承受。书里其实也并不推荐所有人终身生酮，它更适合作为短期的代谢调整的工具，之后呢还是要逐步回归更均衡的饮食模式。要想长期管理体重和代谢的健康，更持续更少争议的方式呢，就是通过力量训练，增加肌肉量，提升体内线粒体的数量。那肌肉是身体最大的代谢缓冲池，线粒体越多，身体在燃脂和处理碳水之间切换呢就会越从容，也就是代谢灵活性更好。它不靠极端限制制造能量缺口，而是靠升级身体的代谢硬件去提升健康的底气，这才是更符合身体演化逻辑的长期策略。那最后呢，给大家准备了一份普通人生酮六条避坑的清单。第一条呢，就是别把生酮吃成高蛋白饮食，标准生酮是高脂肪、中等蛋白质，吃多了不仅仅会通过糖异生削弱酮体的水平，它还会额外增加肾脏的代谢负担，并不是肉吃的越多越管用。那第二就是别踩隐形碳水的坑，小心不知不觉吃超量。很多人戒了米饭、馒头，就以为碳水足够低了，却没算进沙拉酱、加工肉肠、无糖零食、坚果料酱里藏的添加剂、改性淀粉和麦芽糊精。这些隐形的碳水会悄悄堆高每日的净碳水，一旦超出20到50克这个生酮的区间，身体就很难进入稳定的酮症，等于白熬啊！因为生酮卡的是全天净碳水的总量，不是直接到主食就足够的。那第三呢，就是不要硬扛。生酮初期身体会大量的排水排钠，需要主动补钠钾镁，所以要喝淡盐水，吃深绿色的蔬菜。那第四点呢，就是脂肪也不是越多越好，要看质量，不是所有的脂肪都行。油炸食品、加工的肥肉、植物奶油里的反式脂肪和劣质的脂肪会增加身体的代谢负担，所以优先选取橄榄油、牛油果、坚果、草饲动物脂肪这一类优质的脂肪。那第五条呢，就是不推荐健康人终生生酮，它更适合作为3到6个月的短期代谢调整的工具，长期靠极端限制去维持，反而会降低身体的代谢灵活性。第六条就是身体状态不好的时候不能在家里随便尝试，这一类特殊的人群必须在医生和营养师的全程监控下去执行，不能去拿身体啊赌效果。所以呢，还是那句话，科学表面上在解释生酮饮食，其实也在解释呢任何代谢途径啊都有它的边界条件，了解边界比选择捷径更重要。